美中两国官员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周就贫穷国家债务问题进行了多年来的首次面对面谈判。中国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双边债权人，向100多个国家提供多达10000多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如今一些国家面临债务违约，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如何重组这些国家的债务的问题上长期僵持不下，这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根据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中国近期或将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北京的立场依然模糊。如何看待这场债务风波？中国如今的骑虎难下是否是其自身政策的后果？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再次欢迎二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权债务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呢又好像是一个有点抽象啊，带点学术性的议题，不是特别好理解，所以我也想先请廖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个大的框架啊，到底什么是债务重组？为什么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僵持不下呢？
重组这个词呢，就是说指的说是借贷的公司、法人或是说国家，它面临现金流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就是有开始拖欠啊这个债务了。啊，他们的财务的困境，所以他没有办法按照原本的贷款的这个规定偿还债务。那所以说，他们就是要回到啊这个谈判桌上和啊借款人来重新谈判，然后看看能不能够来这个改善这个贷款的这个延长贷款的期限，或者说降低利息，或者说取消部分债务。那如果能够他们一能够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的话，然后恢复他们的资金流动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经营，然后并且继续还钱。那为什么债权人就是说愿意接受这个债务重组呢？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欠银行1000块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000万还不出来，那就是银行的问题了。就是说在不管是借款人或是贷款人，两边双边其实都有意愿能够来进行这个债务重组。那但是这个债务重组的意思就是说，代表说借款人呢就是会有就没有办法按照原本预期的这个投资来得到回收。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在疫情之后，全球每个国家都是受到冲击，经济衰退，然后我们看到粮食这个价格飙涨，通货膨胀是全球的一个目前的情况。所以说很多这个当初中国就是这个借钱的国家，就是很多国家像是桑比亚、这个斯里兰卡或是加纳这些国家，现在都面临一些金融的危机。那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对这些国家债务重组，这样一方面这些国家能够偿还，他们也免于这个金融危机造成动荡。那另一方面，中国他们这个也可以拿回一部分的钱，就是不是说最后一分都拿不到，但是就中国而言，他们当然是不愿意，因为一方面就是要表示要承担这个债务损失，另一方面表示说当初借出去的钱没有办法完全回收，这个也就是算是一个失败的投资，所以这两边在僵持不下，就是这样子的缘故。
中国究竟是在不愿意什么？一直以来我们听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还有世行这样的多边组织在批评中国阻挠债务重组的进程，但是中国也多次的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他们希望就是其他的债权人，包括债权国政府啊、私营的借贷者呀，还有多边的贷款机构按比例来共同承担债务重组的损失，就是大家要赔一起赔。谢教授，您觉得中方的这个要求是否合理呢？
不合理，中共这个要求是非常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首先呢，你刚才说到这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债务呢，累累的债务呢，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就是穷国呢，陷入很沉重的债务。那这样对这个中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啊人民的生活水平呢提高和这些国际合作呢都构成了很多障碍。所以呢，就像廖博士也提到的，有些那些钱他就是还不出来的话呢，那你就不得不，你或者让他破产，或者让他重组。但是我们现在的对象是些国家政府，你不可能让这些国家政府破产。或者有一些呢涉及到一些抵押的东西呢，是这种国家的国土啊、资源啊、主权范围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把它给没收回来，是吧？ 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中共的要求不合理呢？因为这些个国家或国际机构对这些国穷国它的放贷的那个条件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之所以现在是中国和世界银行和世界 IMF 大家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有些国家比方说他在这个项目上他可能那个先从那个美国借的款，或从这个世界银行借的款，又从欧洲借的款，借了款以后建了这个项目可能建了一半，是吧？建了一半以后现在中国又进来投资进来要继续建这个项目，那就涉及到很多很多债权人，涉及到很多这个贷款在里边。那现在要解决这个债务问题的话，因为都涉及到比方说同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那谁的这个债务权利是优先的，谁的钱应该先还后还啊？因为他这个美国发债的时候呢，他这个评估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西方国家的那个给他贷款的时候，可能对这个政府的廉洁啊、透明啊，或者是这个执法，就是说我是不是有腐败啊，或者怎么样偿还，都有很清楚的要求。那中共没有，我们知道中共的很多贷款它是政治性的贷款，这个中共一带一路上的贷款或其他这些贷款往往是夹杂的国际政治和中共或者推广中共的意识形态这种其他理由在进行的，它并不是完全是商业上的考量，也没有完全考虑它的房贷还贷能力和其他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中共的贷款呢比较烂，质量比较差，那原来的贷款呢可能质量比较高，所以你现在如果就是灌按比例的话呢，等于是让中共浑水摸鱼了，就是他把他那些低劣的贷款按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这是不公平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这个也确实很难很难办，因为这个对这些穷国来说呢，各种各样的贷款，各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来源的贷款，先后时期的不同贷款可能现在都混杂在一起，那基本上是个烂摊子，对吧？按理说那种有这种烂债务重重或者债务就是说烂账一堆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即使在一个国家内用破产法院来清算都比较麻烦，但是现在再加上国际政治这个原因，你看是那有我们也没有一个国际法院来特别进行这种经济上这些清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按中共的要求就是说按比例来承担的话呢，这确实是不合理，这等于是给中共让中共占了便宜。
是那在上周的这个 IMF 和世行的春季年会之后呢，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北京在债务重组的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有所松动，要不是您注意到这样的迹象了吗？
的确是有这个迹象，在这个全球经济官员这个在 IMF 和世界银行的这个春季会议之后呢，中国的确有表达说愿意和债务人重组债务重组，然后降低他们的债务负担。那为什么他们愿意接受呢？可能就是意识到说这些国家是真的付不出钱来，然后在这个疫情中间啊，这些啊就是有些很多这个上比亚这些国家，然后我们看去年年初的时候，斯里兰卡已经就是有许许多多这个政府的金融问题都已经爆出来了。那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欠银行1000块还不出来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000万还不出来，那就是银行问题，那现在就是中国的问题了。那中国透过这些贷款项目向这个开发中国家提供贷款是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其实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那当这些国家付不出钱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一个问题。那过去两年这些国家债务人有困难付不出钱的时候，中国立场一向是很强硬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不断的这个暴雷之后呢，斯里兰卡从去年3月开始出现违约，再接下来是加纳，然后很多这个非洲国家都跟着像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那中国可能也发现说不妥协，完全不妥协，最后受伤害的是自己，那可能最后可能一毛钱都拿不回来。所以在20大之后，那北京方面就是表态，就表示说他们愿意来开始妥协。那至于说他们愿意接受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呢，现在还不清楚。那因为这个债务重组是相当相当复杂的一个谈判，中间牵扯到的这个债权人啊 借款人的利益啊、合同的遵守，还有各方面的考量。在2021年有一份这个彼得森研究中心的报告，就是中国放款之道，他研究中国和外国这个银行、外国政府之间的债务合同，他们发现说这个中国合同包括相当相当复杂这个赔偿保障措施，所以说这中间的过程肯定是相当缓慢的。那即使说中国愿意来重组债务，重组进行速度也不会太快，再加上刚才谢教授所说的这个偿还的顺序，是先偿还世界银行，是先偿还美国，还是先偿还中国，这个顺序也必须要在这个谈判中间要决定，所以说这个可能前途还是还蛮未明的这样子。
嗯，谢教授，您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也跟这个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有关？刚才您说北京以前好像也不指望借出去的钱能不能收得回来，他不太在乎。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做 Dog Chai 的这个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共花纳税人的钱从来就是没有监督的，只要能买来万国来朝的盛况和皇上的面子，是否收得回来他们其实不太在意。但是我也听到有一些分析认为北京挺在意的，尤其是在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之下，他们承受不了更多的损失了。比如说纽约时报啊，他就在报道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虽然北京现在很想解决国际债务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面临其他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限制他们在债务重组问题上的议价的意愿。比如中国商业银行体系面临着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现在不想同时接受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巨额损失了。谢教授您怎么看？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还有刚才廖杰博士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中共的，实际上他在非洲国家，他搞这些一带一路，在非洲国家的在援助也好，贷款也好，在非洲人看来呢，中共比原来那个白人殖民主义者呢要坏一千倍。就是说，白人殖民者当然至少还有原来的一些西方文明的一些迹象，那中共的做法呢，就非常的野蛮和恶劣啊。还有一个呢，比方说斯里兰卡的情况，我们知道中共呢，他就是根据他那种严苛的条款，等于把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个叫班托拉港，我记得班托拉港给就收回去了，就作为抵押品收回去了，那变成一个中共可以利用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那这种情况呢，在现代社会的话是当然不被接受，所以中共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来自各方面的那个指责。那现在看来，你这个回到这个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做到回旋的余地呢？现在基本上很少了，原因在于就是说，以前呢，中国在这个占尽了美国的便宜。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这个在这个川普总统之前呢，每年在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高达4000到5000亿美元，他那时候财大气粗的时候，他拿这个钱，他到处大撒钱，然后呢搞这些“一带一路”的项目。现在看来，这些“一带一路”呢都是一些烂尾，新的烂尾项目，对吧？那这些钱那时候钱挣得很多的时候呢，他花起来也不那么心疼，对吧？你刚才说的对，现在他商业体系、房地产业呢都面临着巨大的那个亏损、巨大的损失。那现在他没钱了，没钱的时候呢，他开始到处就是要算计这些算计这种各种各样花出去的钱，或放出去贷款，看是否能不能收回来。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是很难收得回来。一个是这些国家穷国，确实没钱。再一个，本来这些贷款呢，我认为从商业角度原来都是不合适的，就是达不到标准，对吧？他本来借出去的就是给一些 deadbeat， 就是还不了钱的人，对吧？或者浪费型的项目，那还不这钱也收不回来，在道义上又受到西方的指责，那中共要求的这个按这个比例分配这个原则也不合理的原则呢，也不会被接受。那现在中共呢，他只能就说放弃一点。或者让他那个就是承认他自己一些损失了啊，所以这个回旋的疑虑呢，可能是不是中共要回旋，他现在可能不得不就是说放松一点，然后呢就是能拿回来多少，收回来多少算多少。
嗯，那也就是说无论最终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债务解决方案，中国恐怕都注定要承受这个巨大的损失。廖博士，您觉得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现在内部啊这个银行业已经有一堆烂账了，那外部的这个贷款又是一堆烂账，这个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怎样的压力呢？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中国透过贷款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超过5000亿，将近10000亿的这样子一个数字。那如果说在债务重组之后，很多的债权就会打水漂了。这些很多钱当然是政府的借贷，所以很大一部分也是包括这个民间和商业的借贷。所以就是中国的这个内部来讲，他们的不只是国家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信誉可能会受损，然后这些民间和商业也会他们本身的这个获利也会受损。那这个对这个也是算是对中国来讲他们目前面临过去3年来的这个房地产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个失业问题，那这个可能是双重打击。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之前中国一直不愿意来让步，也是因为这样子缘故，因为就是他们本身国内的这个面对经济的问题，然后在外就遇到这样子一个债务重组，他们还不出钱的问题，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相当多的负担。但是目前并不清楚说中国愿意在债务重组上面让步多少。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中国其实目前是有诱因要来开始让步了。那一旦让步之后呢，我想中国的商业银行他们本身就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看到中国的这个商业银行，还有中国的这个一些就是企业，然后是一些金融业，会有一波的这个整合，就是可能比较中型的银行可能就会倒闭，然后就是可能会被大型银行并购，或者说在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些可能就会有一些一波的倒闭潮。那这个其实中国这个之所以他们不希望。就是还是愿意来接受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因为他们知道说最糟的状况，说如果说这些国家发现说跟中国借钱原来是一个陷阱，然后发现这个是名声臭的话，那人民币最终也会贬值，就是会再造成对中国的任何的资产就是变成这个全世界不受欢迎，这个也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后果。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挑战都是这个前有狼后有虎，那这个中国他们最后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出路。那这个可是简单的出路，这个中间也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彼此的这个谈判。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到底是如何造成的？谢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国一直以来是被指责是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这个债务陷阱，但是中国也一直在否认这个债务陷阱论。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最近是刚刚又再度的否认债务陷阱的说法。所以您对于这个中国的反驳怎么看？这个债务陷阱现在到底给其他国家和中国自己带来了什么？
中共肯定会去否认这个债务陷阱论的，因为中国自己呢就已经在债务陷阱里边，他落在井里的人呢，他以为别人都一样都在里边井里边，所以他不会认为就是说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的，中共从来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这个最近这个十几年20年的发展呢，实际上就是靠着这个债务陷阱或者是高额的债务借贷，就是说他们现在叫做什么高杠杆来发展的，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寅吃卯粮，就是过度借贷把明天的钱花了，所以借了那么多这些你看那么相当于有几亿人可以居住的房子呢都空在那里，是吧？还有所有的一些这些高铁线路呢，就是说亏损的线路，机场呢在那个招蚊子，没有航班，就是说那中国自己本身经济发展呢，它就是用了这种就是说高杠杆借贷的方式，债台高筑啊。现在中国是从政府到企业到消费者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债台高筑啊，所以整个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他现在又把这种债务模式或者这种盲目发展的模式呢，就推往其他国家，就换句话说，他想拉别人下水啊，拉其他国家呢，也进入这种债务发展的模式，那这个当然是行不通的。那现在如果被这个世界给认识到了，这些国家呢，可能那个很多国家，我觉得很多独裁的或者比较专制的政府，他在签署这种协议，借了这种贷款加入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呢，很多实际上是这些他的高层被中共收买了啊，所以他们也让自己的国家陷入这种债务陷阱。那现在看来呢，西方现在也等于说要进来帮助解决中共留下这个烂摊子啊。当然我们知道中共呢，他这个都是由于自己很多各种各样的政治目的，他的一带一路也好，他出口过剩的产能也好， 或者用来接着用这些贷款和债务项目来拉拢这些亚洲非洲国家，被中共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呢增加投票权和增加支持度啊，这种呢实际上都是这些中共要这样做的一些政治目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呢，就是中国自己的债务陷阱，在现在陷阱里面，中国现在很难跳出来。那现在呢也在想拉别人呢进入陷阱，所以呢这个坑了这些国家的这些老百姓和政府，也坑了中国百姓自己。因为现在这个债务负担，这最后呢实际上呢很多是要中国人民自己来承担的。
是，刚才谢博士说到了，其实有一些有中国投资的这个国家，他们也否认这个债务陷阱的存在。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的官员啊，就问他说，你担不担心中国给你的这些借贷和投资短期来看是有帮助的，但是长期来看其实是有风险的。我记得当时他回复我的答案是，那如果引述凯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这个好像很典型的反映出来了这些国家的一个心态啊。廖博士您怎么看？
是的，这些中国所这个借贷的国家，像比如说像斯里兰卡其实就是一个处于长期贸易逆差的一个国家，他们本身的国家并没有除了这个茶叶然后一些香料之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或是本身的经济比较支撑整个经济的，那外汇存底也少得可怜，然后他们遇到货币危机的时候没有缓冲。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是一个就是一个商业银行来讲的话，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这个借贷的一个标的。但是我们想中国就是为了扩张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用低利向这些国家贷款，然后甚至最基本的这种查核或是风险控管都没有做。那这些拿到钱的这个国家呢，他们就做一些公共建设，像是刚才谢教授说的，这个是盖很多没有人的建筑，然后斯里兰卡机场是很漂亮富丽堂皇但是没有人的机场。但是他们没有，也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有了这些借了这些钱之后，他们有相对应的收入，他们有相对应的经济活动来偿还。那这些当然都是中国他们之前是知道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为了要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说中国是一家银行的话，这个银行的老板早就应该被开除了，因为他们最基本的这种控管都没有做。那我们知道说中国当初他们一直不断希望能够这个扩展他们的这个影响力，那没有想到说这个最后会反过来影响自己的利益。我想如果说在中国如果说当初真心想要帮助这些国家的话，应该是透过世界银行或是透过国际货币组织来共同的借贷来分散风险。但是我想中国当初是为了树立自己在这个发展中国家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像和西方国家这种尤其是美国来造成对立，所以造成现在不可收拾的一个后果。
我们有些网友啊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 Crazy Y 的网友，他说那些国家都没有认识到提款密码很简单，就是六位数，支持一个中国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的中国的这个金钱外交的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MMM 明啊，他给我们留言说，国家与国家的债务都是纳税人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还的。就这个问题啊，我想来请教谢博士，就是说中国在对外借贷的问题上亏了这么多钱，无论将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债务安排，恐怕都要承担巨额的损失，但是似乎没有人出来为这个负责任，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其实像中国，你看中共政府对外花了很多钱，就是说这个中国老百姓呢，无缘智慧呀，他就说没办法，没任何说不到什么什么，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也不能左右这个政府怎么做。那对这个政府，中共政府在海外借钱这些亏损呢，他也不受这个指责，所以这个实际上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责任，也没有被那个就是说被追索或追究权、追究失责的这样一个政府。那这样是中共一个这个集权政府，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可以了解，对吧？回到刚才那个网友提到那个凯恩斯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是确实是每个人那个都会死去，最终除非你找到一个那个摆脱生死轮回的那个正法门啊。但是呢你死去的人呢你要看你给子孙留下了什么。你如果这个人死去了，你给子孙留下一大堆烂债，让他们也跟着你负债的话呢，那你在这个你在地狱里或者是你去了哪个地方，你也不会过得很好。相反有一些个负责任的人， 他在死去以后呢，可以给子孙留下很多这个正的资产啊。那这种人呢，才会被后世所怀念。所以都是死去，但是死的方法和后果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哈。好的，非常感谢谢田博士和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